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的节目将会是由我来主持的。那我们首先看看全球的武汉疫情的情况。直至今日为止，全球是有437万人确诊这个武汉病毒，其中29万8000人死亡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当然是美国啦，美国有143万人确诊，8万5000人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英国啦，有23万3000人确诊，3万3000人死亡。排第三的就是意大利，22万3000人确诊，3万1000人死亡。排第四的呢就是法国，14万1000人确诊，2万7000人死亡。排第五就是西班牙啦，23万人确诊，2万3000人死亡。武汉病毒疫情啊，是自去年12月左右在中国的武汉那里发生啦，开始爆发啦，而且很快地感染到全世界各地。现在来计啊，已经5个多月啦。咁好多人当然好渴望呢个疫情快啲咁结束啦。但实际上啊，个疫情嘅发展又会系点呢？我哋一起嚟听一听世卫专家嘅判断啦。根据本台嘅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嘅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桑喺英国金融时报嘅会议上表示，武汉病毒疫情可能需要4至5年先至可以受控。这个将取决于是否能够研发出疫苗和找到控制疫情的方法。他认为研发疫苗似乎是现在目前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但是这一方面也有很多未知数，例如研发出来的疫苗是否可靠，是否见效，安全性又怎样，是否可以大规模地生产，以及是否能够公平地分配呢？世卫组织的紧急方案执行主任瑞安对此有所解释的，由于中共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因此现在没有人可以预知人类是否可以战胜它。他说，我想斯瓦米纳桑可能在这里暗示，目前染上这个武汉病毒的人数其实还是相对而言仍然是很小的。目前没有人可以预测武汉病毒是否会消失，或者是什么时候消失，因为武汉病毒还可能变成一种地方性的病毒，或者永远不会消失。他举例说，艾滋病毒就是没有完全在地球上消失。他说，我们只是找到一种治疗的方式和防御的方法来跟这一种病毒共存的。而且我们能够长时间地延长艾滋病人的寿命。我们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对艾滋病毒有极大的恐惧。各位听众朋友，听完头先的报道，很多人心中都会打个突了，因为好像刚才报道这样说法，这个武汉病毒有可能踢都踢不走的，永远都伴随我们左右，那对我们的生命的威胁和生活的影响将会非常之严重。但事实的确是会有可能是这样发生。中国在不久前宣布已经将疫情控制，全国重新开放，但最近不停听到有消息说疫情在中国重新爆发。以下是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中共隐瞒疫情导致掩盖爆发模式在多个城市不断地重演。5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宣布封城，大陆媒体披露疫情早在9号已经掩盖不住，全城市民疯狂抢购退烧药那些药物。12号晚，当局通知药店将该等药物下架，禁止诊所接收发热病人。据中国离视频报道，早在上星期六9号晚上，吉林市各大药房门前就已经出现排队的人潮，民众疯狂抢购退烧药、止咳药、感冒药和抗生素等。12号晚，当局发布停售通知，要求药品店下架相关药品，通知还禁止诊所接收发热的病人。 要求他们引导病人到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否则一律关闭。大陆媒体报道称，吉林市抢购药物源自于舒兰市疫情引发的民众恐慌，但舆论质疑，如果仅仅是因为恐慌情绪，吉林市就不会紧急封城。而官方禁止药店售药和诊所接诊，亦被怀疑是为了掩盖疫情爆发的真相。吉林市13号宣布，全市的小区和村庄实施封闭管理，客运交通全停，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在此前，吉林市辖下的舒兰市疫情爆发，中共国家卫健委派驻了专家组，舒兰宣布封城。官方称，疫情来自一名公安局洗衣工引发的传染链，目前已经跨省传播，但外界怀疑实质严重程度可能远超官方的公布。不单止是吉林，连武汉呢亦都出现了疫情重新再爆发。请听本台的综合报道。5月14号，武汉某地又出现随地倒，这个是武汉实施全民核酸检测到第三日，各地区不断涌现的随地倒和突发聚集性感染事件显示，武汉疫情已经全面爆发。现在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武汉疫情对美加西欧国家的人命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但中共认为自己的独裁制度能力强、效率高，可以将疫情控制，并对外输出口罩等医疗物品，所以全世界都应该赞许叻、感激他，而且他还嘲笑其他国家防疫无能的。西方人是没办法理解中共的思维的，他们认为中共隐瞒疫情，已经知道武汉到疫情爆发得很厉害，亦都知道是会人传人，但是他不公布，还被武汉人四处走，走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全球疫情爆发。这些一切都是因为中共处理疫情不当所引起的，还要世界各国的人感激你中共，这个真是有些少匪夷所思了。还有在一月的时候，中共在不向世界各国公布疫情的情况下，在全球首购口罩以及其他防护疫情的医疗物品，全球都被他首购一空。当疫情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时候，当地的人民发现自己一件都没有，所以对中共这样的行为觉得非常可耻的。以下是本台的新闻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近期的一份报告认为，今年一月，中共在从世界各地疯狂购买囤积医疗用品的同时，亦在试图阻止世卫组织对武汉病毒发出警报。5月12号开始，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份报告，美国两名情报官员亦已经确认了这份报告的存在。报告指，中共威胁世卫，如果世卫宣布全球紧急情况，中共将停止与世卫武汉病毒的调查合作。这个是西方情报机构近来第三份类似的报告。上个星期，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了德国情报机构对世卫和中国的评估。德国报告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1号亲自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施压。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四月初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中共知道危险而不话给其他国家知道，还出来收购囤积世界市场上的个人防护用品，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在疫情结束后严肃去处理。这次武汉疫情，美国是受创最深的国家，死亡人数超过85,000，全国经济停摆，损失数以万亿计。美国总统川普说，疫情对美国的打击更甚于偷袭珍珠港和911恐袭。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本来川普的连任是稳操胜券的，但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选情是要面对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了。川普在今天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讲话，请听本台的报道。5月14号星期四，针对中共对武汉病毒疫情的所作所为，美国总统川普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中发表了至今为止最强烈的回应。他说，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手段，我们可以与中共切断所有的关系。川普在福克斯的专访中表示， 疫情前中美关系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他甚至不想跟习近平通话。他再说，如果跟中共切断所有的关系，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可以节省5000亿美金。一段时间以来，针对中共掩盖武汉病毒的资讯，他的政府正是为惩罚中共寻求财政补偿而做准备，但全面终止美中关系这个这样的讲法还是非常之震撼。川普星期三还表示，100个贸易协定都没办法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在专访中，川普说他现在正在仔细调查美国上市但不遵守美国会计规则的中国公司，他正考虑停止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上市。川普政府另一种对中共表达不满的方法，就是切断美国退休基金对中国证券的投资。星期一，根据福克斯新闻独家得到的信件，国家顾问奥布莱恩和川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咨询美国劳工部长卡利亚，表示白宫不希望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国的股票。目前该基金总额约为550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0亿投资在中国股票上面。斯加利亚之后咨询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董事会主席肯尼迪，转告了奥布莱恩和库德洛的意思，告诉肯尼迪知投资中国会带来投资风险和国安风险。在讲到中共有关武汉病毒是从美国传播出去的讲法时，川普说，我们要求派人过去，但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想要我们的帮助。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整个疫情的发生，一是就是因为愚蠢无能，一是就是故意将病毒传播至全世界。川普说，他还是怀疑病毒和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有关，但不太可能是研究人员故意散播的。我认为更大可能病毒是因为失控而泄漏的。关于病毒的源头，华尔街日报今日发表了一个新的报告，指中共拖延外界调查武汉病毒源头。请听本台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对几十名卫生专家和官员及民众进行了采访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日益推动将武汉病毒瘟疫大流行归咎于中共之际，中共政权的做法似乎有意拖延国际社会寻求武汉病毒源头的努力。5月1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们的调查访问结果。华尔街日报记者找到一位在武汉的一家消毒公司岗位消毒公司的经理卢俊清，他在2019年12月31日凌晨1时左右被他的老板打电话吵醒，老板要他带一队人前往华南海鲜市场，还吩咐他带上最好的消毒装备。当地官员头一日并没有告诉他细节，所以他第一日去的时候只带备了常规浓度的消毒液，每升水含二氧化氯500毫克。了解到更多情况后，第二日他就将浓度提升了3倍。后来溶液的浓度实在太高，他的装备都很多被腐蚀了。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官员指示他去一批贩卖食用或者是药用野生动物的摊位。他说那里有动物尸体，亦有关在笼里面活体的动物，包括蛇、狗、兔仔和獾，但没有看到果子狸、穿山甲或者蝙蝠。卢表示，当他的团队开始喷射这消毒剂时，官员开始从摊位、下水道和货物中提取样本。他们吩咐他们的团队帮忙处理那些动物尸体，获取粪便和皮毛，然后将这些样本放在塑胶袋里面。卢仲说，在之后的几日内，他看到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一些活动物和动物的尸体进行采样和带走。这些工作人员吩咐卢的团队帮忙从动物尸体里面作出了大约70到80份皮毛和粪便样本，这些动物主要是狗和兔仔。4个多月过去了，中共官员还没有向世界分享卢和他的团队所提到的被取样的动物的任何数据。根据对几十名卫生专家和官员的采访，在美国日益推动将武汉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共政府之际，中共方面现在似乎在拖延国际社会寻求病毒的源头。 中共疾控中心的官方账号只提到，从北京派出去的专家组在1月1日抵达后，从排水道、摊位和一辆垃圾车处收取了585份环境样本，有33份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该中心说，其中14份样本是来自该市场内交易野生动物的区域。该中心未提及是哪一些动物样本呈阳性。好了，现在讲回川普总统接受霍克斯电视台的访问。在访问里面，川普说要将生产线搬回到美国。请听本台的报道。由于中共在武汉病毒大爆发的时候隐瞒疫情，全世界都深受其害。美国总统川普近日亦接连表现出对中共的不满。川普总统在5月14日星期四表达了进一步与中共经济脱欧的决心，他提出要将供应链全部带回美国。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早上接受福克斯商业记者采访时，讲到将供应链转移回美国的重要性。他说，这场大流行病凸显了将供应链放在世界各地的不可靠性。如果世界上某一小块地方，指中国疫区医疗防护产品供应链所在地变坏了，那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川普总统补充说，他的官员正在积极地制定并推行系列的相关政策，要将供应链搬回美国。我们应该将他们全部放在美国生产。川普总统拿美国的 F-35 战斗机的生产来举例，他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之好、非常之劲的战斗机，但是美国生产商却需要从世界各地采购零件才能够将它制造出来，这个太疯狂了。如果我们和某个提供零件的国家发生冲突，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没办法再生产这一种战斗机。总统因此得出的结论说，我们应该在美国制造一切的产品。在和记者交流怎样鼓励美国企业回归时，川普总统说，将供应链转回美国已经是一步一步实现中。他说，我们正在改变所有相关的政策，我们正在这样做，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到鼓励公司返美的措施可以包括，如果公司搬回来美国会得到减税，而如果他们坚持在海外生产，美国将会对他的产品征收高额的税收。总统举例说，苹果公司将会100%在美国制造产品，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早上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态度，他表示就算切断和中共的整个关系也都无所谓，美国会因此而节省$5,000 亿。川普认为，美国平均每年花费$5,000 亿购买中国产品，而这个就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所在。因武汉病毒肆虐，截至美东时间5月14日下午4时，美国感染武汉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44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万6000人。经过调查，美国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共勾结世卫隐瞒疫情，拒绝提供病毒源头的相关信息，美国乃至世界不会遭受到这么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因此，多位议员近日提出，继续和中共打交道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共经济脱欧是大势所趋。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近日对鼓励供应链回流发表了看法，他说，在政府将考虑使用税收激励和可能的反美生产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回流到美国。另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在全面推动关键产品供应链回归的具体步骤，他说，这一次疫情令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和中国做生意的种种忧患。我们以前认为和中共交易可以赚到钱，而现在武汉病毒造成的损失比赚的钱多出好多倍。武汉疫情不单止令到美国想将生产线搬离中国，其他世界各国亦都睇到将所有生产线全部放在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都想将生产线分散搬离中国。这样做就令到中国的经济和就业蒙受非常大的损失了。世界各国的公司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出来，又会将生产线搬去哪些国家呢？据理解，最大可能就是台湾、越南和印度了。 以下是台湾的情况。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投资总额今日14号终于冲破新台币兆元门槛。台湾经济部下午再审查通过三家跟流企业投资台湾，金额为新台币58亿元。投资台湾三大方案目前累积投资金额已达到1兆36亿元，总计带动480家厂家参与投资，预计创造82,555个就业机会，为台湾带来新一波人才需求热潮，其中又以电子资讯相关产业为人才需求主力，约占整体五成。台湾经济部指出，台湾在全球防疫突出表现，成为很多大型企业分散风险的首选之地。经济部今日宣布，截至目前为止，台商回台投资方案、跟流台湾企业加速投资行动方案和中小企业加速投资行动方案，此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总计带动投资金额达1兆36亿元。受到疫情的影响，美中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跌落谷底，从以前的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互相对抗的关系。今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公开指责中共企图窃取美国疫苗研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14号谴责中共政权企图窃取美国对武汉肺炎的疫苗研究，并呼吁北京立即停止这种恶意行为。蓬佩奥在14号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那些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活动者和非传统信息收集者，企图窃取美国对武汉病毒研发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数据。蓬佩奥呼吁中共政权停止这种恶意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三13号发表联合公告，提醒研究武汉病毒的机构都可能成为受到中共网络破坏的目标。 FBI 表示，正在调查与中共相关的网络活动者和非传统收集者对美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机构破坏的活动。联合公告说，应对武汉病毒疫情的医疗、制药和研究部门都应该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中共这个活动的主要目标，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各种系统。联合公报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观察到，这些网络活动者试图从武汉病毒研究人员和网络中识别和非法获取疫苗、医疗和测试有关的宝贵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数据。这些信息若被窃取，可能导致病毒治疗方案不能够以安全有效及高效率的部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星期三表示，与武汉病毒相关的威胁应该已经成为美国情报部门对华工作的重中之重。星期一较早时候，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检察长约翰·麦德斯告诉 CBN 知，长期以来生物医学研究一直是中国人想要的东西，亦就是他们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核心。麦大斯说，现在看来这个太疯狂了，中国并没有落后于我们看到的针对美国制药公司和针对全国各地从事武汉病毒研究、治疗和疫苗的研究机构的某些网络活动。网络安全专家曾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情报局担任官员的尼古拉斯·艾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一个月前就接获至少两家研制武汉病毒疫苗的公司的报告，反映他来自中国的网络渗透袭击的频率最近开始增加。他说，一些网络安全公司亦提出了相应的警告，他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针对那些参与疫苗开发的公司的网络袭击越来越多，所以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要发表有关公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网络安全公司 Redpoint Cyber Security 的首席营运官、美国国土安全部先进信息分享工作组成员泰伯布拉德乔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公开指责是一种政治行动。他说，这个是公开揭发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向全世界表明，他们中共正在主动试图窃取美国的技术。 蓬佩奥话，中共政权嘅网络黑客活动系整个武汉病毒嘅大流行中适得其反嘅行为嘅延伸。佢话，当美国同埋我哋嘅盟友同埋合作伙伴正喺度协调采取集体透明嘅对策以挽救生命时，中共呢仍然继续对科学家、记者同埋公民嘅禁声，并散布虚假信息，而呢啲都加剧咗呢一场疫情嘅危险性。近来中共黑客案件频增。艾菲迪米亚德斯话，作为反制，美国可以私下或公开向中共表明将对这些网络攻击采取报复措施，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对中共的国有企业采取行动，征收关税，甚至攻击性的网络活动，各种各样的措施都是可行的。FBI 和 CISA 这两个部门对武汉疫情研究和应对部门提出五点建议。一，要认识到媒体的关注亦会增加外界对自身的兴趣，并可能招致一些网络活动。二，修补所有系统的关键漏洞，优先考虑及时修补联网的服务器和处理网络数据软件的已知漏洞。三，主动扫描网络应用程式，查看是否有些未经授权的访问、修改或异常的活动。四，提高认证要求，并要求多因素身份验证。五，查明并暂停行为异常的用户进入网络。美国经常指责中共利用网络黑客窃取机密，那美国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去还击呢？最近听到一些消息说，美国可能动用30亿美元去推倒中国的防火墙。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肯定会受到中国大部分的网民热烈欢迎。以下是大纪元的报道。美国智库21世纪创新的 CEO、 美国前总统列根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总顾问霍洛维茨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的话，根据现有的国会预算，国务院可能动用高达3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结合美国一些大学的相关技术，攻击中共的防火墙。霍洛维茨认为，如果白宫和国务院能够采取行动的话，在今年10月底大选之前有可能推倒中共的防火墙。目前白宫还未就霍洛维茨提及的这个项目作出正式的确认。在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主持的瘟疫作战室频道5月9日的堕入地狱节目中，有两位华人嘉宾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利用防火墙对中国人进行的言论钳制和洗脑。其中一位化名为黑心伯格的嘉宾曾经是中共电信巨头华为的工程师，后来在和华为有贸易往来的美国科技公司工作多年，他深刻了解华为作为中共全球战略先锋所起的作用。这些年在中共举国财力的资助下，华为以低价竞争手段抢占国际电信市场，特别是 5G 设备供应市场，目的是通过这些网络收集数据和情报，将中共的大数据监控和防火墙系统扩展到全球。黑森伯格说，华为设备的后门完全是对中共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监控开放的，他们可以拿到所有用户的资讯。在大陆，华为使用一种叫做深度数据包检查的关键技术来制造防火墙，而这个技术最初源自美国的思科等公司。黑森伯格认为，中共的防火墙是中共令到这一次武汉大瘟疫毫不透明的最基本原因。世界没办法获得大陆的真实疫情资讯，导致这么多人失去生命。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共的防火墙，这些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严肃对待中共的防火墙，因为它不单止伤害了中国人民，也伤害了地球上每一个人。中共的防火墙是在2001年建立的，是源于江泽民集团为堵截法轮功修炼者，传播他们受迫害的真相。但随着中共对信息管制逐步升级，监控范围亦扩大到其他团体，以至所有不利于去统治的信息。同时，中共仲试图将防火墙及大数据监控从大陆扩展到世界各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知道中共防火墙的危害，但都因为种种原因，始终冇能力采取切实的行动。呢一次中共病毒大疫情肆虐全球，中共在疫情初期掩盖它的高传染、 高致命的真相至少五个礼拜，令到西方错过了早期防控的黄金时期，令到270,000人失去生命，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大瘟疫造成的方方面面巨大损失，令到西方国家更深切地认识到中共的防火墙不单单只是剥削了中国人的自由，更危害了整个世界的安全。如果不推翻这个阻碍自由信息流通的防火墙，全世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美国国会推倒中共防火墙的呼声随着疫情的恶化亦越来越高。法国广播公司去年11月11日发表的一篇纪念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的文章指出，如果世界看不到被推倒的有形的柏林围墙，在中国已经变身为一道无形的更为邪恶的网络防火墙，在那里任何有关自由的言辞都流于苍白与空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早上看新闻，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呢可能又往后推了一个月，到6月21号才就争取开放，还是一个月一个月，从4月份推到现在推到6月份。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相互的边界呢有所打开，丹麦、瑞典，但是呢他也都提出条件，就是说过境的人只能是那些去拜访家庭成员的人，你有儿子在那边，或者你有爹妈在这边，你可以过境，剩下的哈，说我旅游的不让过境。但在美国呢，美国境内，美国6月份的这个邮轮，据说订票增长600%，我不知道他那数，我就看这么个标题了，不知道他那数是怎么来的。那原来那邮轮都空了嘛。那游轮就跟是那个棺材，跟那个游动的墓地似的，已经到那份上了。啊，美国人不怕死，你有点他订游轮。那如果这么订的话，他6月份的很多很多这个生意都已经船，好的船恐怕就都已经满了。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游轮，就目前来讲可以看到他的游轮不能出境，只能在他的美国，就在美国国土内部。那也有可能它会影响到中美洲地区，因为中美洲地区它要完全仰仗着美国的邮轮来支撑它的国家经济了，那些小的海岛国。所以细节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来呢，人们的方式，人们生活的方式在尽可能保持已有的方式，但是在客观的环境中完全是消减了。美国航空公司每天损失4亿美元，那飞机它卖不卖？它不卖，它就得这个保养，对吧？那些所有相关的人员，你给他们让他们回家了，你还让他们回来不回来？这是一个完全都是未知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戏院、电影院全都关门了。对吧，包括这个百货商场都关门了。结果有人拍出片子，因为人们离开的时候呢就把店门一封就完了，但那地方太潮湿了，那衣服全长了7彩的毛，什么色的毛都有。还那是啊，那个超市也好，他服装店也好，他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关闭了30天40天，那个只要它不通风，那就都长毛了。那个电影院里面的椅子全是毛，包括皮椅子都长毛。所以人们的生活，我以为人们的生活被迫不得不改变。在美国，在加拿大出现这种就是网上购物，很多比较大的超市， 他都开这种自己开这种网上这种递送。那餐馆呢，各种的手机的 APP 送餐，甚至一个城市小的一个卫星城里面有专门的人出来去组织一个团队，然后他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制作 APP， 然后他负责你在全市的范围内搜集各家餐馆的这个菜谱，他建立一个网站，在 Facebook 上建立一个网站，你就下 order 他给你送，问他赚钱吧，他说有点难度。你想汽油钱人工费，然后那你现在的这个食品一下暴涨，四月份美国的食品暴涨了，大概暴涨了30%。我们说个具体的例子，那我在我住的旁边原来吃一个麻婆豆腐，那是四川人开的，成都人开的馆，麻婆豆腐5.99，现在11.99。哦，麻婆豆腐，那个京江什么，鱼香肉丝，499，原来499，现在11.99。他说所有东西都涨价，那是啊，那政府印钱，他印出来的纸给你花，那他不涨价等啥嘞？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吧，这个人拿了1200块美金。2000块钱加币，鱼香肉丝它涨了一倍，那所以更大多数的人就到超市去买东西，而超市呢，它的价格都上涨在30%到40%，而人们又失去了自己生活的空间，所以对未来大多都是人们都是一个疑问。网友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美国正式指控中共国的黑客袭击美国疫苗的研究机构，这是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跟美国国土安全部昨天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布的正式警告正式文件，这是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正式指控中共国在以黑客的方式窃取所有与武汉肺炎病毒、中共病毒相关的有关疫苗的研究资料，这是正式指控。如果按照去年美国相关的法律来讲，如果攻击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安全部门的话，国家公共安全部门的话，被视为对美国发动战争。川普政府是可以这么去定性的。他不会听你中共政权怎么辩护，他一定会接受自己正式的政府部门调查出来的客观的结果跟证据。而川普昨天早晨在这个声明拿出来之前，他讲说我们跟中共国呢曾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那贸易协议的本身呢，他说我不可能再重新签署，但实在是没想到贸易协议的签字的笔墨呢还没干呢，那笔迹还没干呢，结果全世界就遭到了来自中共国的大瘟疫，他用的是瘟疫，来自中共国的大瘟疫的这个袭击，全世界都被袭击。那像我们曾经签署过的贸易协议的这种协议，100个协议，就是这样的协议有100个，也无法弥补因为这一次大瘟疫所带来的伤害。更何况，无数的无辜的生命，人类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发了这么个推文，那你发这种推文，那就战争喽，那你不打仗，那你怎么着喽？你没招啊？对不对？人家习近平就这中共就这特点嘞，在中国社会，人们去嘲讽那些被偷的人，不会谴责小偷的，对不对？人们去嘲讽那些被戴绿帽子的男人，人们不会去笑话那些女人的， 表面上现在残留的会笑话那些女人，但是那些笑话女人的男人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下手。这是今天中国的男人，这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中共体制的社会，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反道德的。而这一份的相反渗透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真实的他的生活的环境。那今天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外交部也好，我死不承认，我绝不认证。怎么着你傻东西，妈还指控我呢，活该。 你能说我啥呀？这是今天的中国，这是外交部发言人，这是今天的习近平。开玩笑，他这是真的。所以他嘲笑那些依然在遵守着人的道德，或者更加嘲笑那些说你怎么没有人性呢？人叫人之初，性本恶。当你去指责别人人性的时候，那叫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所以你跟党的道德观念是对立的。那人之初，性本善，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这也叫老话。人家博古论今都给你说得清楚，是吧？那扭过脸来呢，那是本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那美国人，你要把共产党人当成人，你就输了。你只要当人，你就输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人战胜不了共产党。你要从生命品质上认识他，他要不否认，他就不是共产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机构的主任明确表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威胁应对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国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中共在他盗窃的过程中，这么讲吧，家里手里都有电脑，对不对？你无意打开一个 email， 这 email 是盗窃你数据的，人家弄了个美女图往那儿，你傻瓜似的一摁，美女变成猛兽，变成黑客，你就会看到你的电脑啪就全黑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有过这种生活经历，你点完美女就把电脑给美完了，那意味着什么？你电脑里的东西全没了。一样的道理，如果中共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各医院大学的研究机构，那有人不小心啪嚓一摁键，其实不用他不小心了，盗窃者在盗窃过程中他操作失误，就可以把整个，你比如说波士顿大学在研究呢，把他整个大学研究实验室的数据全都摧毁。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亦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 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睇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山上神位。一、中共山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想攞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构成的邪恶灵体或弱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住出现的。因为神到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亦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亦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叛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佬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亦逃脱不到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皇帝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是创制书契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附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 人应当修得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睇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惘，不愿睇懂，甚至愿意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行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旨在安排。故若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互有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和人规定的，为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例如神龙、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即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祠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 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夺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在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在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哪个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话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哪个是党，哪个是中华。在党国中，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意着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批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扮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的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和大家加了一些工资，印出1000元面额的钞票，听日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亦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了，那就被人们闹下吧。如果胆敢真批评，高志成等支持正义的律师就是榜样。在中共有限度放松的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不容许的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不敢触碰党的敏感神经，不敢挑战党的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到国外生活，恐惧亦随身携带住不放，关起门来躲在厕所入面亦不一定敢闹党。这个真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党文化物质墙，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走到边带到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